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，前面我们讲到在身子上荣耀神的时候，谈到了要逃避淫乱的行为。所谓的淫乱的行为，就是在神所定义的婚姻以外的所有的性行为。我在前一个主日讲过，上一个主日潘文法牧师也提过，在圣经里面神所定义的婚姻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，在创世纪的2章24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新约圣经里，主耶稣进一步解释说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妻子离开丈夫与别人发生关系，在圣经里面被归类为淫妇。在箴言书2章16节这样说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，她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。那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，神的盟约， NIV 英文的翻译是 The covenant made before God， 就是在神面前离的约。女人离开幼年的配偶，就是起初所嫁的丈夫，是神不喜悦的。同样，丈夫离开起初所娶的妻，也是神不喜悦的事情。马拉基书的2章13-14节这样说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了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在箴言的2章16节或马拉基书的2章14节，两处都提到了幼年，好像是当初年轻不懂事的时候，可能是自己没有考虑周全啊，草率仓促地做了结婚的决定，也许是经过父母包办的婚姻，洞房以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。虽然自己呢想不周到，包办啊也不牢靠，依然有像以撒利贝加这样天作之合的美好姻缘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人啊一旦进入婚姻，就进入了神的盟约。马拉基书的2章14节这里，以诡诈待他，指的是丈夫以所谓的合法的正当的理由来离弃妻子。以前呢是没有钱财没有地位，娶了一个糟糠之妻啊，好像宝贝似的。后来发达了，你妻子的年老舌衰啊，就嫌弃妻子，用婆中的理由了，设法休妻，好迎接新欢。如果没有找到正当的理由，很快的除去眼中的糟糠呢，就用各种方法啊，强暴的对待妻子。在马拉基书2章16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圣经里面这个休妻，现在的叫法叫做离婚，在世界看来啊，可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，但在神看来是行诡诈，是神所恨恶的。一旦在神的面前缔结了婚姻的盟约，想躲开神，试图通过世间的法律找理由啊，来背弃这个婚约啊，就是行诡诈。马拉基书2章14节这里用盟约的妻这个词啊，是要提醒我们，婚姻不只是关乎夫妻两个人的事，神啊也在这个关系的当中。人们呢以为双方谈妥了条件啊，把财产分配啦，儿女抚养的问题呢处理妥当，就可以和平的离婚了。最近我留意到有一个词叫做和离啊，这个在现代当今时代很时髦的词，居然也穿越时间啊，常常出现在古代的影视剧的当中，可见人们对这个词是非常的推崇的啊。如果一方坚持不愿意离婚呢，另一方还可以通过法院来判决离婚。然而啊，与婚姻盟约有关的最重要的角色啊，至高的神还没有说话。你认为这个和离或者是判离会有效吗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警告我们啊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 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人们不要以为啊，谁没有理解马上的干预，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愿在地上过自己的日子。然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就要像传道书所说的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你或许会不服气，要说啊，你看在欧洲、美国这些国家里面的基督徒啊，他们都是在教堂结婚，在神的面前离了约，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而我们从中国来的，都是在民政局登记，然后领的结婚证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起誓立约，因此可能不能算是神所配合的。但是你只要查查圣经就知道啊，在新约旧约里面从来都没有记载，结婚的时候要通过祭司、通过神父或者通过牧师，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立约的仪式。因此呢，无论是通过古代民间传统的三媒六聘的这样的复杂程序，还是通过现在国家法律的简单登记的手续，一旦进入了婚姻，就是进入了在神面前婚姻的盟约。因为神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啊，就设立了婚姻，并且对婚姻有明确的定义。尽管后面的人啊改了规矩，像多妻离婚乃至同性婚姻都被世界的法律所肯定，但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却要求我们回到起初神的设计。神的旨意是不会随着所谓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。在教会里也有许多的教师凭着自己的智慧学识，根据所谓的神学的原则，总结出一系列的可以离婚的例外理由来教导弟兄姐妹，是极其危险的事情，恐怕会是瞎子领瞎子，教的和学的两个人都掉在坑里。无论我们是如何的聪明，如何的诡诈，能够为离婚找多少合情合理的借口，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特别是基督徒以为自己教的学的和行的都有根有据，只怕见主耶稣的时候交不了账。以我自己愚拙的悟性来理解啊，既然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盟约，夫妻任何一方的任何的错误都不能够成为解除婚姻盟约的理由，任何人间的规矩和法律的判决啊，都不能够解除在神面前的盟约。唯有神可以解除婚姻的盟约，就是夫妻中间的一个人身体死亡。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说啊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这里虽然只是提到使到丈夫的寡妇再嫁，按照我的理解啊，使到妻子的官夫再娶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婚姻的盟约是到夫妻其中一人啊身体死亡为止。主耶稣说过，在马太福音的22章30节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那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写婚姻的誓言的时候，出于对于深爱对方的这样的激情啊，往往会做出承诺，永远只爱对方一人。我会建议他们改成啊，爱到自己或者是对方身体死亡为止，就也就是说到时才可以分开。因为逝者啊已经进入永恒的乐园，不幸留下来的人啊要继续面对世上的苦难或试探，有时候啊可能需要再娶或者是再嫁。至于有人啊下了决心，这为了纪念已经离开的配偶的爱情啊，在世上继续存留的时间里面要守独身，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我是非常的钦佩他们。但是如果时过境迁，后来改变了主意要再嫁再娶啊，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也不会责备啊，说这是起到事后反悔的行为。当我们谈到美满婚姻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着眼点呢，常常是看夫妻之间有没有彼此和睦的关系，就像我们华人传统所推崇的，夫妻之间是不是相敬如宾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固然很重要啊，但更重要的是人与神的关系，它要求的是圣洁。 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这样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按照神的设计啊，在神婚姻盟约里面的男女关系啊，是圣洁没有羞耻的。就像创世纪所记的啊，最初亚当和夏娃进入婚姻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神呢要求人啊要尊重婚姻，保持夫妻关系的圣洁。在希伯来书的13章4节这样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当我们在教会讨论离婚和再婚的问题的时候啊，常常从人在地上过日子的角度来看，似乎严格的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处理问题的啊，很不近人情。我们往往对陷落在不幸婚姻中的姐妹深感同情啊，巴不得立即把她从苦难和危险中救拔出来。那我们也常常同情爱主、热心服侍主的弟兄在破碎婚姻中的不幸遭遇，以至于会觉得他配得再一次美好的婚姻。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何神允许婚姻的不幸遇到这些可爱的弟兄和姐妹，我们应该怜悯他们，关爱他们，但不要帮助他们逃离婚姻的盟约，更不要鼓励他们再婚。因为在神面前，婚姻的盟约失效以前啊，离婚是逃离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，再婚不但是自己，也是他人失去圣洁，这是关系到他们如何见主的大事。地上的苦难是暂时的，能否见主是关乎到永恒。那讲到这里，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今天大家读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6节所说的话。我们先看10到11节，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，活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保罗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，是主吩咐的，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循的主的命令。如果因为我们以前不明白不知道已经离了婚，但在神面前的婚约并没有取消，因此不可再嫁再娶，但可以复婚。接下来的12、14节讲的是如何对待还没有信主的配偶，是这样说的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，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保罗在这里他说啊，不是直接引用主说的话，而是他自己对主的话的理解和应用。既然圣灵默示使徒保罗把这些话写出来收在圣经里，也是神要我们遵循的真理。基督徒不离弃不幸的配偶呢，使持守婚姻盟约的要求是一致的。这里还提到了持守婚姻盟约的一个很大的福利，就是使还没有信的配偶成了圣洁，并使儿女洁净。那在世界上不信主不认识神的人进入婚姻，通常是为了在地上过日子，生儿育女，希望有幸福的家庭生活。那因此没法过日子，那不能生孩子，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幸福，和想要去追求更多的享乐，都是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。夫妻的一方因为自己残疾或者是没有能力，不能够满足对方，给对方幸福的生活而主动离婚啊，被人传为佳话。那至于一方有家暴或外遇的行为啊，另一方要求离婚，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圣经要求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持守婚姻的盟约，却不能够要求不信主的人不离婚。所以保罗接下来要这样说，哥林多前书7章15节16节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你在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 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婚姻中的不幸的一方要求离婚，或者是为了想跟别人结婚，或者是为了分国家产啊的需要，或者有其他种种的原因，幸的一方可以由他离去，换句话说可以接受被动的离婚的现实。对于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的这句话啊，我的理解是啊，不要因为坚持不可离婚这样的信条啊，与不幸的人纠缠不休，以至于发生争吵、敌对、打官司，甚至出现暴力的行为。保罗给出的原因是，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而不是说不幸的人啊，他有权利单方的解除在神面前的婚姻的盟约。那地上的婚约解除了，在神面前的婚姻的盟约呢还在，因此幸的一方仍然需要自始持守盟约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这是对在婚姻中受苦的受难的弟兄姐妹的鼓励的话。那我们顺服神，持守婚姻的盟约，按照圣经的教导尽妻子或丈夫的本分，仰望神的恩典，不但我们自己可以讨神的喜悦，不幸的配偶也可能因此得救。神要我们持守婚姻的盟约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神要用婚姻里的甜美爱情来启示神将来与人同住的美好。在旧约先知何西亚书里，神启示说，基督再来的那日啊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。在旧约的雅歌书里面啊，圣灵描述了人间美好的爱情，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爱。在雅各书的四章十节这样说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。在新约的以弗所书里，使徒保罗用丈夫爱妻子来表达基督对教会的爱。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既然神设立婚姻是为了预表神与人在永恒中的同在，那婚姻就应该是不能被人更改的盟约。既然神设立婚姻是为了预表神与人相处的关系，婚姻就能够包含甜美的爱情。神让我们持守婚姻的盟约，不单是要我们忍受在其中的痛苦，更是要我们在其中操练完全的顺服和舍己的爱，最终结出美善的果子，收获甜美的爱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高天宝座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从起初设立婚姻的盟约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淫乱败坏的世代啊，知道如何在婚姻中持守圣洁。感谢你赐下话语给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经营婚姻，收获甜美的爱情，以至于能够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，也能够明白你在永恒中与我们同在的美好。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忍耐婚姻中的苦难与试炼，持守在你面前的盟约。也求你看顾等待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你设立婚姻的心意，立定心志进入盟约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Amen。